弟兄姐妹朋友们早安。今天是感恩节的长周末啊，我想所以有些人家庭呢可能出游或者与他的家人团聚。我们不管怎么样，我们都为这个季节来感谢神。那过去礼拜四就是感恩节，但那天下午呢教会有聚餐也有在聚餐中呢也有四位弟兄姐妹来分享上帝给他们的恩典。那我们知道感恩节是美国特有的节日别的国家没有的感恩节。那有它特别的由来，这由来呢就是因为在美国早期历史中有一批从欧洲来的移民，他们在刚来到这个新大陆的时候呢生活非常的艰苦很多人生病死亡，但是一年之后他们在这个新的环境中呢生存了下来，他们就为此举行了庆祝的宴席来表示向上帝的感恩。后来呢美国联邦政府就将每年十一月的第四个礼拜四定为感恩节的国定假日不过呢到了近些年，在感恩节的时候，那种向上帝感恩的气氛好像越来越淡薄，而什么气氛变得浓厚了呢？就是开始为年终去购物采购的气氛越来越变得浓厚。但是我们基督徒不应该是如此，我们仍要在这个季节来感谢上帝，因为上帝所赐给我们恩典实在是很多，特别是我们当中我们都是华人教会，我们大多数也是移民，我们在刚来到美国的时候也不尽凡事顺利，但我们今天都能在美国这个平安这个自由这个富裕的国家安居了下来。为此我们应该像这个早期的移民一样来感谢上帝的恩典。也有很多人就像我也是一样，我们是因为来到美国才对于基督教有更多的认识，也成为了基督徒这是最值得我们感谢的地方。我们是从上帝得到了最大的恩典，就是呢我们认识了耶稣基督，我们相信他并接受他为主，那我们的罪呢就因为他在十字架上的牺牲而得赎，而被上帝所接纳成为他的儿女，也得到这个永远的福分，这是我们最值得感恩的地方。那我们基督徒不但将来有永生，在今生也一直有上帝在引导我们，帮助我们面对人生中的各种挑战。那上个主日宝芝长老讲到时候就说到呢，上帝会借着困境来塑造我们的品格与生命，他也会在困境中保守我们，帮助我们胜过这些困境的挑战。那我也想到上个礼拜主日的时候呢，有四位弟兄姐妹受洗，那他们的受洗见证除了口头讲过以外，他们也在那个书面的见证也已经登载在教会的网站之上，所以你们若是去看教会的网站去看他们的见证，你会发现他们几乎每一位都是在遇到人生困境的时候，因着他们对于主的信心而愿意改变自己，进而呢使整个环境能够改善。为此呢就正如宝芝长老这上个礼拜的讲道所说，我们呢就可以为人生中所遇到的一些困境而感恩而赞美。谈到人生的困境，人生的困境中呢很多是因着人际关系人际关系出了问题而造成，或是夫妻关系或是亲子关系或是工作关系等等。在遇到这些人际关系的时候，我们天生原有的反应就是认为对方不对，而我们是受害者。但若我们若是能明白人人包括我们自己 哦，都是罪人的话，再加上有圣灵在我们心中来提醒我们，我们就会看到自己也有不对的地方，我们就会有一个谦卑和包容的心，想会与对方和好。像是上个主日啊，受洗的其中一位姐妹啊，她呢就见证说呢，她最后为什么要受洗呢？她其实啊，慕道已经很久的时间，一直迟迟的没有决定受洗。那最后促成她做了要受洗的决定，是呢出自于她最近与她女儿之间的一次争执。她说啊，那只是一件小事。什么小事呢？就是她为了她女儿，是不是要在学校学小提琴的事。那女儿呢起初呢不愿意学，而呢她却硬要女儿去学。那女儿就说啊，你妈妈你呀看学小提琴啊比看我还重要。于是呢那天晚上两个人就杠起来了。后来女儿睡觉了以后，这位姐妹就开始反思，想到自己的表达方式可能不是太好。他那女儿呢没有了解他对女儿的那个希望，那所以在第二天早上他就跟女儿很温和的道了歉。不料呢他道歉刚说出口，女儿就说啊，没关系妈妈。最后女儿呢选择去学小提琴，而且说她很喜欢。那这个人际间的一个小冲突啊，促使了这位姐妹他能反省自己，让他想到啊，之前他缺乏聆听。当他女儿说他对学小提琴不感兴趣的时候，他听是听到了，却没有听见。但是圣灵提醒他要聆听，不只是听，而是要聆听。他就能从这个那时候他有的人际关系的困境中脱出来，他的灵命就得到成长。那这位姐妹的见证呢提醒我们，其实每一个人在与他人相处的时候听都很重要。我们要听对方在说什么，他心中看重的是什么，我们才知道如何来回应，我们才能改善与这个人的关系。刚才说过，我们也要听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声音，听他如何引导我们面对目前的问题。那今天的经文呢是讲到另外一种听，就是听神的话。我们听是用耳朵，但只用耳朵还不够，我们还用我们心来听。若只是用耳不用心，我们就可能听而不闻，视而不见，没听进去。而当年呢耶稣在世上传道的时候，他是从以色列北部的加利海附近开始。那耶稣每次讲道的时候呢，都有很多人来听，因为他讲道的内容与一般人不同，一般的文士不同，让人感觉到有兴趣。也是因为耶稣在讲道的时候常常用比喻，那听起来呢就让人觉得比较有趣味。那有人将四本福音书中的比喻做了一个统计，发现其中大约有六十种不同的比喻，大多是出现在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当中，而马可福音呢主要是在今天的第四章，而且后面的第十三章有记载了比喻。那什么是比喻呢？比喻就是用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实例来讲解一个真理。若是用我们现代的词汇来形容的话，用比喻讲道就是接地气接地气的讲道。那如此讲道的内容呢与听众一般生活连接在一起，就让人容易听懂。那耶稣在世时最常讲的就是有关神国的道理，但是神国的道理不容易讲得清楚，但因为耶稣常用与日常生活有关的例子来做比喻，那他的道就让当时的人听得懂。那我们知道耶稣在世的时候是第一世纪，那当时的社会的环境呢是以农业为主， 因此呢，耶稣呢就常以农作物啊当作比喻，像是今天经文中啊是一个有名的叫做撒种的比喻。这个比喻呢，从表面上看来啊，基本上就是讲一个农作物啊从撒种开始到收成的啊整个过程。对于我是在从小在都市长大的啊，没有当过农夫，所以我不太熟悉其中的细节。但我知道我们当中啊，可能有人是农家子弟出身的，你就能够完全明白耶稣比喻的内容。根据圣经史学家的研究呢，在古代巴勒斯坦的地方，就是以色列人在的地方，他们常用的耕种的方式呢，是先撒种然后再耕地啊，那借着之后的耕地把种子跟土壤混在一起，让它能够成长。那时撒种的人怎么撒呢？他们可能就像这幅图画所说的，他手里是一手那个拿着围兜里头的种子啊，一手就这样子来在里面撒。所以呢，他在撒种的时候呢，有些种子不会撒在适合生长的土壤之上啊，像是呢会撒在荆棘丛里，或是撒在啊石头的有石头的浅土的上，甚至会落在路旁。那掉到路旁的种子啊，当然最后就成为飞鸟的食物。那掉在石头啊多的浅土里的种子呢，那经过耕耘以后呢，能够发芽，甚至因为土浅，种子埋得不深，所发的芽的就比较早出土，让人看见。但是因为水分不够，太阳出来就晒干了。至于掉在荆棘丛里的种子，就算发芽，也因为水分养分不够，就不能结实。这前面三种情况呢，可以多说是啊，都是失败的情况。农作物在生长中的不同的阶段流失了，不能结实。但最后有一种成功的情况，那就是掉到好土里的种子就长得好，而且结实累累。第八节中说有30倍的，有60倍的，有100倍的，像这样的高的收成率啊，有些不寻常。因为那时呢，用那种撒种的方式呢，种子的收成率一般说呢只有7倍到8倍，所以这里有100倍的收成率呢，可能是呢耶稣在暗示啊，有超自然的力量来参与。那耶稣啊，当年说了这个比喻。假如你当年在场的话，你会想他在讲什么呢？他讲了这个农作物生产的过程。你大概不会想耶稣在教农夫啊如何撒种吧，要好好撒，要撒好土里，不要撒在不好的地方。你想耶稣会是这样的意思吗？那我想你会想啊，耶稣可能是啊以这个比喻来带入一个有关神国的道理。但问题是，这个比喻与神国有什么关系呢？我想那天若是在场的有一个人啊，他只是来凑热闹的人，他可能会想，哎，耶稣这人真奇怪，讲了个比喻却不讲其中的意义，我来是要听天国的福音的啊，怎么不是来学做农夫的？那有这样想的人呢，他呢就听到了就忘了，他不会继续追究。但若有比较追求的人在听众当中，他虽然不能马上理解这个撒种比喻的意思，但他会注意到，哎，耶稣在开始跟结束的时候讲的话，他的话呢是以你们听啊开始，又以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来结束，表示呢耶稣要人用心听，用心去思想这个比喻。那这人呢，假如愿意追求的话，他就会揣摩，继续的揣摩这个比喻中有关神国的道理。那当年耶稣的12个门徒啊，跟其他一些 跟随他的人就是如此，他们听了比喻，也思想了其中的意思，却仍不能明白。他们就在群众一大堆人在那边，他们就等到他们离开以后，他们私下来问耶稣这个比喻的意思。那比耶稣的回答呢，也出人意料之外，他们又马上解释撒种比喻的意义，他呢却要讲他为什么要用比喻，而且他的理由也很奇怪。他没有说他用比喻是让听众容易听得懂像我刚才说的一样，他反倒似乎呢要一些听众听不懂比喻中的意义。那耶稣呢似乎把听众分为两批人，其中一批人是内圈人，对于内圈人呢，他就把比喻中的有关神国的奥秘告诉他们，而另外一批人是外圈人这里那个第十一节讲外人，对于外圈人呢，耶稣就只讲比喻而不加以解释。耶稣的话最难懂的是在第十二节，其中好像在说耶稣是故意不要世人听懂比喻，免得他们听懂了他们就因为相信耶稣得到赦免，这话是很奇怪，不容易懂。若是耶稣真的希望有人不得赦免，那不是跟圣经中其他一些教导冲突吗？像是彼得后书三章第九节说，主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这不是有冲突吗？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要先要知道耶稣这句话原出自于旧约以赛亚书的第六章，那里记载了耶和华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恐怕回转过来变得医治，与耶稣这里讲的话几乎完全相同。在西元前第八世纪，以赛亚蒙召做上帝的先知，成为上帝的代言人，但上帝在差遣以赛亚出去传道的时候，就告诉他所传的信息会有人听见，但其中很多人是听而不闻，视而不见，因此他们就不得医治，不得赦免。这是自古至今一直不改变的一个实际的情况，无论是在以赛亚的时代的西元前的第八世纪，或是在主耶稣基督时代第一世纪，或是在二十一纪的今天，上帝的福音都是被很多人听到，但相信并且接受的人不多，可以说是占少数。这是在历史中不断发生的实际的情况。但问题是，为什么这么多人听不见呢？难道是上帝没有拣选他们吗？若是如此，我们会想，上帝岂不是太不公平了吗？拣选一批人，却不拣选另外一批人。这个有关拣选的问题很难回答，而这问题之所以难回答，是因为上帝的智慧远远超过我们的智慧，他如何拣选也远超过我们的想象。我们在这个创造宇宙掌管一切的上帝面前，根本就没有资格批评他是否公平。其实我们也知道上帝是公义的神，按照他的公义，犯罪的人的结局就是死，你我每一个人都犯了罪，我们都不能靠自己做些好事来将功抵罪，因此你我每一个人的结局都是死亡。但是上帝不仅是公义，他也有恩慈，他就基于他的恩慈拣选了一批人因着相信耶稣而得救。那我们这些人，我们当中的人大多数都是已经蒙恩得救的人，我们除了觉得自己不配，我们除了感谢神的恩典之外，我们还能认为神不公平吗？ 谈到公平，其实神若不拣选我们、救赎我们，才是真正的公平，不是吗？而且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带来了福音，这福音不是限于某一些特别对象，是给每一个人的啊，不是限于给啊，只给那些啊上帝的选民、以色列民，而是传给世上每一个人。约翰福音3:16说，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此呢，每一位尚未相信耶稣的人，你不要问上帝有没有拣选你，而你要问你自己愿不愿意相信基督。信耶稣的人就得永生，这是上帝对所有还没有信耶稣的人的应许。至于拣选，生命记中说，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的神，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些话。上帝的拣选是他的主权，我们不知道他会拣选谁，但我们知道上帝给我们明显清楚的命令，就是要我们遵行他的话，接受福音，成为蒙恩的人。因此人若不得救，罪不得赦免，是因为他不信，他听不懂神的话，也是因为他拒绝接受。这个道理就是这么简单。那我们现在回到今天经文中，耶稣为什么要用比喻这个问题？当年耶稣说比喻，却不讲其中的含义，有点像今天啊，我们看到一个人啊，朋友啊，做了一些不太适合的事啊，我们要想劝他，但是我们劝他的时候又不好直说，我们要用比较含蓄的话语来劝告他。那这人若听懂了我们很含蓄的劝告，他就得到了益处。那么那人根本没有接受劝告的意义，那么这含蓄的话语也不会引起更进一步的争执。同样的，耶稣知道当年的听众中有执意反对他到底的宗教领袖，也有一些只要来看神迹凑热闹的群众，他们反正对于神国的事都不关心，他们就不会接受耶稣的教导。既然他们不会相信，神的奥秘就不向他们彰显，那耶稣对于他们的讲道就停止在讲比喻的表面。而那些愿意追求的人，耶稣知道他们一定会用心听，而且会仔细的思想比喻中的意思，甚至到了实在想不出来的时候也会去问他。那这些人就会得到神国的奥秘，就如同后面21-25里记载耶稣所言的，人拿灯来岂是要放在斗底下、床底下，不放在灯台上吗？因为掩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在这里耶稣说，比喻中的真理就像灯一样，灯总要放在灯台上，照亮整个房间。比喻的意思也终究会向那些愿意了解的人显示出来，不会永远的隐藏。在23，耶稣再次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所以那时候当时的听众以及今天听神的话的所有的人，我们共有的责任就是听，而且是倾听，用心的听。当人用心听上帝的话的时候，话中的意义就向他显明。若不用心听，那么神的话就像耳边风一样的过去。我们听的态度决定我们领受的有多少，就如同第24所说的，并讲到用凉气，你用什么凉气凉给人，也必用什么凉气凉给你们。我们用什么凉气凉给人，这就代表了我们一个听的态度。 那神呢，就看我们怎么样听，就用同样的量器量给我们。他就将我们对待他话语的态度，就这个态度来决定我们是否能够了解多少。最后二十五节也是一样的道理，希伯里头说，因为有的他要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这个话既是应许也是警告。他意思就是说，认识真理多的人，他就会有更多的成长，而对神的话根本没有兴趣的人，他就会距离神国越来越远。他讲的蛮严肃的，让我举一个轻松的啊，用心听的例子啊，就是在上个主日啊，宝珠长老啊，宝珠长老是很厉害，他讲到的时候呢，显然啊有人听见了，怎么说呢？啊，因为他在讲到的时候提到啊，感恩节的聚餐啊快来了啊，就是上个礼拜，就是后来几天，那他希望大家带的菜要怎么样？要带的多，哎，对。结果呢，有人听到了，其中有一位姐妹听到了，她就有心啊，照着做。然后上个礼拜，你们记得我们中午的时候啊，就怎么样？为了受洗的弟兄姐妹，我们准备了一个大蛋糕来庆祝。哎，这位姐妹就，倒不是看到蛋糕，她看到装蛋糕的盒子好大。他呢，就在那个我们大家吃完以后，他就花了一些功夫，把那个大盒子，哇，甚至这么大啊，大盒子就很花功夫的抬到车上带回家。哦，等到感恩节那天，他就做了一个更精美的大蛋糕，啊，放在那个大蛋糕的大盒蛋糕的盒子里带来，让大家享用。啊，那天好像有人照了相，我没有照，所以不能给大家看。那我想呢，上个礼拜四洛杉矶比赛啊，谁带的菜最大，你们猜谁第一名啊？啊，不用讲了，就是那位姐妹的蛋糕一定是第一名啊。这就是一个如何倾听的例子，不但听了，而且是有心的按照所听的去做出来。所以巴不得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啊，对于神的话语都会如此的把它放在心上。啊，当年耶稣在解释了他为何用比喻之后呢，他接着就把撒种的比喻啊的这一里头的那个内容呢，告诉那些愿意知道、愿意追求的门徒。他先说啊，刚开始说撒种子那个种子呢，就是道，也就是福音。那他呢，其实就是撒种的人。而比喻中的四种土壤啊，就代表啊四种对于福音不同反应的人。有些人呢，对于福音啊只是听听，有些人却是很专心的倾听。那第一的人就像田边的路，根本不适合种植农作物一样。这些人呢，听了福音几乎没有反应，因为他的心仍是被撒旦魔鬼所控制。那第二类的人呢，就好像田里石头很多的土地一样，种子撒下去很快会发芽出土，但没有根。这些人呢，可能起先对于福音很好，还一度很热心，但后来发现，哎呀，原来啊，信耶稣的人仍会遭到困难，甚至还要为信仰付上代价，就退后放弃了。第三类人就是一些经常出入，像第三类人就是像落在荆棘里的人，就是像一些经常出入教会但生命完全没有成长的信徒。他们仍继续的把追求世界放在首位，信主几年甚至几十年之后，他们的行事为人仍与非基督徒没有任何分别。啊，想到这里我就要顺便提一下，在很多年前，当我信主不久的时候呢，我曾经也读到这个撒种的比喻。那时候呢，我还是以为啊，有人问啊，你是属于哪一类的？我就说啊，我是属于第三类啊。那时候我还觉得啊，第三类的人还不错了啊，比上不足啊，比下有余嘛啊，那能够保持个基督徒身份啊就好了啊，就 不要太认真了啊，这是我那时候的想法。但是现在我要郑重地告诉各位所在座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以前这种错讲法呢是大错特错。其实我们看这比喻说是有四类人，其实是两类人，一类是不结实的信徒，一类是结实的信徒，或说呢前三类人呢都不结实，而不结实的基督徒其实呢称不上是基督徒。因此若是你像我，你想像我当年一样想只停留在第三类人的阶段，我告诉你这是一个很危险的选择。因为正常的基督徒应该是结实的门徒啊，这里有30倍的，有60倍的，有100倍的。这结实呢并不是一定是量的增长，我们会可能以为哎呀，我们要带领30个人信主啊，60个人信主，100个人信主才行。这里不一定是讲量，而是讲果实的丰富。而且这个结实呢也不限于传福音的果实，不一定要带多少人信主。圣经中用很多不同的方式来描写基督徒所结的果实，像是加拉太书5章所说的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是描述一位基督徒因有了新生命以后而产生的品格的改变。听得到又领受在心的人就自然会结出圣灵的果子。信徒生命成长的关键在于听神的道，而且是用心的倾听。那今天的我们啊，可以说是为当年耶稣的一些听众来的幸运，因为那些没有认真听耶稣啊讲比喻的人呢，他们就连撒种比喻啊的意义都没有听到，他们被耶稣称为是外人。因为他们只用耳朵听耶稣的比喻，却没有用心来听耶稣讲的比喻中的含义。他们其实就是比喻中所说的头三类的土壤，他们所听不进去的比喻呢，就是他们就定了他们不结实的命运。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我不是如此。耶稣对于撒种比喻的解释我们知道了，记载在圣经当中我们看到了，我们就要把这些话藏在心里，努力来做一个能够结生命果子的基督徒。圣经说，耶稣说有我可听的就应当听。你听到了吗？你看重神的话吗？你愿意做一个结实的基督徒吗？让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你拣选我的门，让我们能够认识基督啊，成为神的儿女。主，你也感谢你啊，你既然为了爱我们差遣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预备着美好的救恩。你也帮你的话语让我们放在我们心里，让我们能够明白，让我们愿意领受。你圣灵也在我们心中提醒我们，让我们走在你的路当中。谢谢你给我们这么的恩典，主啊，你带领我们有适合的回应，对你的爱，对你的恩典我们有回应，我们愿意把你的话语放在我们心里，我们愿意来遵照你的旨意而行。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祷告感谢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好，我们现在唱一首回应诗歌是在这个诗本的第125首，愿开我眼。